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我们准备进入这个第二个主题，上次还没讲完的芬太尼背后的这个哦种种黑幕哦，在其实哦，上次我没有讲那种一些具体的过程，你想不到为什么在墨西哥北部呢，有2000个中共公民在处理各种进口制造芬太尼的物质，而且呢，一旦芬太尼被合成之后呢，就被压成小丸子运送过边界。哦，这些药丸都看起来很像真正的处方药，但压药丸的机器叫 pill press， 都从哪里来的？中共的公司一直在走私 pill press 机器进到美国。他说那是在去墨西哥以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干了，把他们标示成工具机，或者是拆成零件，运到美国后再化整为零组起来。而美国境内的收货人呢，就是毒贩跟黑帮，哦，就是为了要大规模生产所谓的 street drug。那现在呢，后来呢，中共就把大量这种 pill press 压药丸的机器送到墨西哥，甚至还包括一些金属制造模具，叫做 metal cast die。好在药丸上印出一些编号，比如说 M523 啊，哦10-352啊，哦这就是这种，这是这种一些药品的仿冒品，它看起来很像是仿造一些药品的编号，仿造正规药品，要鱼目混珠。那根据这个作者哦 ，Peter Schweizer， 他们根据美国司法部2020的一份文件显示哦，中共公司竟然以成本价一台1000美金卖这个压药丸机，这份不合理啊！而且呢，这份文件的标题就是哦，这种压药丸机是非法制造芬太尼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所以呢，他就是故意叫这些公司不赚钱嘛，机器弄到墨西哥来啊，然后呢大量制造啊。而且高文件中还写到，中共有关出口这种机器的规定非常模糊，所以让这些机器呢，可以在它的标示上呢很模糊的写，不要写清楚这是干嘛的，这样出口到美国就可以避免美国海关检查，而且呢。就是，但理论上有这种机器，这种压药丸机器的制造商呢，依照美国的法律，在进口这种机器到美国的时候呢，要通知 DEA， 也就是呢 ，DEA 就是那个什么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就是呢毒品取缔机构哦，要通知 DEA， 所以这联邦机构可以追踪这些机器的流向。但是呢，中共公司根本不鸟这种法律，而且呢，在中共境内呢，根本没有法律管制这种机器的出售，就是他故意的。你看，就是另外一个。那再来哦。其实哦，他再来就开始点一些政治人物，像大川黑，就是之前我那天讲那个 Game of 那个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民主党的 Adam Schiff， 在他的选区哦，好像在6年内哦，这个因为芬太尼死亡的人数多了12倍，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网红叫 Noriega Cooper 呢，也是因为吸芬太尼死掉，然后呢。在他选区内的有一个港口呢，是全美国300多个港口里面呢，芬太尼进来最多的。可是这个 Adam Schiff 呢，他好像在网站上呢，只有提到过一次芬太尼。然后呢，他反而对一些其他，比如说那时候美国有猴痘病毒呢，他就很积极的讲。所以作者就说，我们来猜猜看。我觉得他提出的证据没有到很强，不过呢，都我告诉你线索。他说为什么 Adam Schiff 对于这种跟中共有关的芬太尼绝口不谈呢？他就开始帮我们回顾。他说，从1990年代开始啊。这个《洛杉矶时报》呢就开始报道一些当地的亚美尼亚黑帮。那有而 Schiff 呢，在州参议院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呢通过这些法案，就助长了金融犯罪。他说当时他们通过一个叫做 Medi-Cal， 就是 California Medicare California 的法案，让一个犯罪集团弄出当时最大的 Medicaid， 就美国这个对于穷人的这个医疗补助的这种保险的诈骗案。哦，在2010年呢。有400个 FBI 探员进行大规模调查，逮捕了70个亚美尼亚人。这些罪犯呢，开了118家幽灵诊所，很多都在 Adam Schiff 的选区。那他们的老大呢，叫做 Armen Kazarian， 就住在 Schiff 的选区。到了华府之后呢 ，Schiff 呢，他反对所谓的就是取缔刑事犯罪网络洗钱的法案，就是这种犯刑事罪的这种网络洗钱的法案。于是呢，亚美尼亚黑帮的势力在他选区持续扩张。那在2017年，他跟当时加州的参议员叫 Barbara Boxer 一起弄了一个叫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for a Change 的募款委员会，最大的一笔捐献呢95000美金，是从一个叫 Allied Wallet 的可疑公司来。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叫做 Andy Kawaja 的人营运。哦，这个人正在被联邦机构 联邦政府调查他的生意跟洗钱有关，在中共境内也有不小的生意。 Schiff 在选众议员时呢，还从该公司的高管拿了至少36000美金，而这个 Kawaja 呢，以个人名义捐给他哦16100美金，还有另外的10000美金从这个该公司的两个高管来。但是呢，这个 Allied Metal 因为2010年就牵涉到线上非法赌博，被没收了1300万美金的营收。那这个 Kawaja 呢，在2016还先支持希拉蕊，后来转向川普，所以他也很公平啊，支持川普他也讲啊，虽然说他的立场应该是川普那一边的。他之前写了一本书，让希拉蕊非常，这本书的作者让希拉蕊这个颜面无光哦。那在2016年的10月16日，这个 Kawaja 跟这个 Chief 呢，跟有一个沙特王子叫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这个不是那个我最常讲的 MBS 哦，还曾经在比佛利山山庄见面哦。那这一家这个 Ally Wallet 跟中共的银联 China Union Pay 有合作关系，而全世界的组织犯罪跟毒品走私都在用银联，而这家 Ally Wallet 公司发挥的作用似乎是帮诈骗犯骗子。跟一些专门处理他们的信用卡问题，经手了骗过来这些人骗到的超过1亿美金。你看，所以 Chief 竟然受到这样的人的捐献啊，这样的人好像跟中共的银联扯不清，但这只是一种间接证据。我提醒你，那这个 Chief 还有其他有趣的金主哦。当 Chief 提案亚美尼亚大屠杀法案，他们是那时候是被土耳其的那种 Pasha， 就土耳其的大人，就朝中土耳其朝廷里面大人有三个 Pasha， 有一个发动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法国也有立法相关通过，这是我自己补充的。有另外一个亚美尼亚黑帮头子，他叫做 Pagos Satamian， 他就捐了10000美金。当西弗推动这个法案呢，提案，他对这个法案提案之后呢，有一个亚美尼亚黑帮头子就捐了10000美金给民主党的全国众议院委员会。那还有一个2019年哦，有一个民主党的大金主哦，叫做这个 Ed Buck。他被控走私毒品跟运营毒品交易中心，而这个 Buck 也是 Schiff 的金主。而且呢，这个 Schiff 的选区是美国的娱乐中心，包括一个叫 Burbank 选区，还有 Burbank 还有一个叫做就是好莱坞。那捐给他的好莱坞呢，是他们其实很依靠中共市场嘛，所以 Schiff 接受该产业大亨如 Jeffrey Katzenberg， 他是 DreamWorks 的人，还有 Steven Spielberg， 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叫做 David Griffin， 曾经还承诺说要帮 Schiff 募到不管几百万美金，只要这些钱你需要打败多对手需要几百万美金，我就帮你募。那这些人呢，跟中共的都有长久深厚的利益关系。那我们下礼拜会再补充这一点。OK， 当然 Schiff 不是唯一的，这个民主党那个另外一个恶名昭彰的这个左后，包括左王，就是这个Alexandra Ocasio Cortez（AOC） 代表纽约的皇后跟布朗克斯区呢，这两个区呢也是深受芬太尼所苦。而且 AOC 还是身为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检查 Oversight Committee 监督委员会的主席，他对芬太尼的议题呢是保持沉默的。这个 AOC 的国会网站上呢对此只字不提， Schiff 是只有提过一次，但真的是很奇怪。我刚跟你讲了嘛，大选区这个毒品问题这么猖獗。好，再来讲到拜登了。拜登在1982年曾大声批评，就是当北京被发现跟海洛因贸易有关系的时候，是拜登早期哦，他很注意北京出口飞弹到流氓国家，有没有？他90年代跟现在的拜登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可是呢，面对现在更严重的芬太尼危机，他非常沉默。但是哦，当猴痘病毒在美国前年出现的时候呢，病毒在白宫获得了撒谎般的待遇，可是猴痘没有杀死任何一个美国人。当然，我要提醒，这是一种间接推论。可是呢，一个政府的重点哦，就很像那个自称美国教授的人，为什么他都不敢拿出转中共的新闻直接骂中共？他就偶尔发生大事的时候稍微点一下，有没有？这就是所以说我要骂他，这不是我无聊，我知道你听很烦的，可是你不觉得问题很大吗？然后专门灌毒给台派，他最近讲到翁小玲，我台派的朋友好几个看不下去，好吗？好，我只提醒你，这是有问题。好，到2020年年末，拜登政府列出了22个国家是毒品的转运点。你觉得上面有没有中共啊？当然没有了，不然他干嘛要写出来？然后布林肯还很荒唐的说，有些从中共运到墨西哥的前驱物是意外，是 by accident， 不小心的。然后呢，他还说，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从中共运的 precursor 制造芬太尼的前驱物呢，我讲这件事不是为了 pointing finger， 不是为了指责你。所以他一直希望跟中共好好合作。但我上次我帮他复习一下，他还讲嘛，川普政府是一个口气强烈的要求中共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成果，所以他很公平，他没有偏袒川普政府。不过他肯定川普政府，对吧？Peter Navarro说了嘛，你用芬太尼毒害美国人，这是你的七宗罪之一。 川普政府态度很强硬，也的确逼习近平说我们要叫他要取缔哦，但是嘴巴上做成果也不彰。而且呢，拜登在去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不是今年哦，他有提到说我们，他有提到芬太尼，说我们要提供更多戒毒的相关服务，还承诺要设立更多验毒的机器，跟对货物进行更多的查验。可是呢，拜登一样没有谈到北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哦。可是呢，在本书的作者上一本书有提到，拜登家族和一小群中共生意人的交易中拿了$3,100万，而这些人跟中共的情报界最高层有关系。而把钱给中北给拜登家族的这群商人里面呢，有一些还跟芬太尼交易有关系哦，其中包括有$500万来自一个和恶名昭彰的黑帮老大有关系的生意人哦，这些钱把拜登跟家族跟中共黑帮连在一起，而最大的金钱呢，就来自于华信的叶简明 ，Hunter Biden 跟叶简明他自己讲的哦，就我们从他的邮件里面看到，我跟叶简明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哦。Hunter Biden 在给这个生意伙伴的邮件中呢，提到他跟叶简明呢有定期的联系，他说我每周跟他通电话，因为我是他在美国的私人律师，他还帮忙叶简明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包括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敏感事务。那叶简明给了拜登家族很多钱，还包括一颗3克拉价值$80,000的钻石。哦，到了2016年呢，叶简明的公司还给了 Hunter 一笔$500万免利息，而且 forgivable 就可以不用还的贷款。哦，信件中还透露，这不是只是给 Hunter 哦，是给 Biden's family。哦，那还有其他现金转账。而叶简明也是出生于福建，也就是黑帮的温床。他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他跟竹联帮的前领袖是生意伙伴，这个人就是白狼。不过呢，这个作者 Peter Schweizer 好像不知道他是台湾人，以为他是中共人哦。他说叶简明跟白狼哦一起成立这个上海的这个正荣石油公司，而白狼的竹联帮跟墨西哥的这个 Sinaloa 毒品集团有关系，不但送过 Sinaloa， 而且呢还帮助该集团生产并在美国贩卖芬太尼。竹联帮帮助 Sinaloa 集团呢变成芬太尼之王哦，这是他引用一个墨西哥的缉毒调查员的观察哦。白狼在80年代的美国就因为走私毒品跟敲诈罪名被逮捕过，而竹联帮一直都高度涉入国际毒品交易，在美国卖海洛因卖了几十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说，这个竹联帮在美国很多城市，包括芝加哥、夏威夷的 Honolulu、休斯顿、迈阿密、凤凰城跟几个加州城市活动。白狼也和北京关系密切，他说有一些共产党高官叫他大哥。我想这个很明显吧，这个是台湾人都知道的事情。而 Hunter 还从叶简明的手下何志平，就是影星那个胡慧中的先生，拿到$100万，香港前民政局长何志平跟这个澳门水房的老大，也是中共的政协委员吴立生，在美国都被控贿赂。其实吴立生的事情在90年代就对克林顿政府做过一次，那本书叫买通白宫的 Year of Rat， 我那本书现在在八旗的前编辑王家轩那边。那各位讲一下，这个是复查被抓一周年的，这个明天是一周年哦，这真的是很令人难过。我明天应该会写一个文章来谈这件事情，也希望复查哦不要受中国太多刁难，我就说不要像李明哲那么久，能够早一点回来哦。那本买通白宫会跟王家轩拿回来，虽然那是20年老书，但是呢那本书是经典啊，很值得。你在我的智库你就能享受到，因为你自己要买没那么简单的。我讲给你听，讲一些重点。吴立生的水房也参与毒品交易，而 Hunter Biden 呢他还跟华信的高管见过面，拜登一起去，当拜登还是副总统时。你看这个指控很严重，最近应该会有些新的东西出来，我们不急，因为众议院在查。所以哦，再来哦，这个当时哦，他们还送给华信的高管他一本他爸爸2009年出的书，上面有拜登的签名，不过我查一下可能是2007年出的书。我这边补充一点哦，我曾经在这个2022年11月11日去这个财经 M 平方的网站的时候，我那时候批评拜登说他都没有出过书讲自己的理念。哎，你那讲战术你不是把打脸了吗？你放心，注意到这种有问题我一定会面对他解释一下。我看了一下哦，拜登出了2本回忆录，一个是当副总统，一个是当这个参议员。可是我告诉大家哦，他好像我还没完全确定，我查了一下，当回蓬佩奥也出了，也出了回忆录啊。你当官出回忆录很正常，可是他都没有为了选举或是为了讲理念出过一本书哦。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哦。当然有些人可能会用回忆录来代替讲理念的书，在回忆录代入理念，那 所以我在核实，所以呢，我被小打脸，但还没有到完全被打脸哦。他真的没有，因为他选总统前应该要出一本书，但上次也是又出了一本传记而已，欧一文帮他写的嘛。你要出一本书讲我的理念，当然你不是自己写的哦，应该都是幕僚写，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理念啊。我这个原判断还是没有错，只是我更正，他出过两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好，我们现在继续。而这个华信对环球影城的主题公园有兴趣时呢，他就要拜登公司帮安排跟他的母公司 Comcast 会见面，哎，他们公司就办到了。我先跟各位讲哦，这个环球影城在北京哦，他有买我公司的机器啊。但我是现在才知道，如果我当初知道，我想一想哦，当然这个东西哦，这是拜登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要跟我买，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我不会不做，我站在公司的利益，这件事情，当然我只处理一点点，很轻松。他跟我买，我报价给他，后来很快就买了。本来说我们训练他，后来也没要求，因为我们东西很好用，所以这件事是我也算是间接有掺到一小脚。然后呢 ，Hunter Biden 的律师叫做 Abby Lowell， 是很多知名大咖的律师，包括 Bob Menendez， 那个现在被人家逼他辞职，因为收了很多埃及人的钱的这个 Bob Menendez， 众议院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还有川普家族人，虽然很公平啊，他也当过川普家族人，他也没有隐瞒啊。但是这个 Abby Lowell 呢，也代表过吴立生。他还代表过一个人叫做秦飞哦，这个人被控中共的情报官员，还有一个人叫做 Loom Davis， 这个人呢已经认罪，非法替中共游说，所以呢，就感觉上 Hunter Biden 跟这些人有些关系，就是说这是间接证据，可能先抖出来很好。连这个副国务卿哦，现在就拜登部分就完了，连这个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呢，在2023年谈到芬太尼时呢，也没有谈到中共的角色，而这个他已经卸任了嘛，现在接任他的就是 Kurt Campbell。这个 Wendy Sherman 他之前在一个咨询公司工作，叫 Albright Stonebridge 咨询公司工作，这公司的网站自己都写了，中共是我们业务量最大的地方哦，这公司跟北京关系很深哦，他在网站自己写，中共是我们业务量最大的地方，我们跟中国体系的每一个层呢，我们都有建立我们的盟友，我们里面人很多，我们在上海北京都有办公室。而再来他要讲到 John Kerry 气候特使，我上一次已经批评过他，这还要再补充一点，他说这个很精彩哦，他说 John Kerry 为什么只敢讲气候呢，不敢在芬太尼，你不要真的把他只想成一个气候特使，他就是因为分量够啊，哦，当过国务卿选过总统的人， John Kerry 他说如果他在芬太尼上北京施压，可能会影响到 Kerry 跟 Haynes 家族，就是那个亨氏番茄酱 Kerry Haynes 家族的投资组合，他们这个家族在北京他们投了哪些东西呢，他们在中共境内有可观的投资，包括高专资本哦，高专资本的一个价值基金，他们在里面投了超过100万美金，还有老虎全球基金，他们里面投了超过100万美金，还有呢一个叫藤耀合伙公司，他里面也投了价值超过100万基金，而且呢他说我们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投资了，因为呢这个藤耀呢这个公司呢他是专精于在中共境内各种私募公募的案子，他在网站上有写哦，通常你要来参加我们的基金呢、啊、一个单位至少是500万美金起跳，所以 Kerry 投的可能不止100万美金，而高专资本的老板张磊跟北京政府关系密切，还跟很多统战组织有关系哦，他还投资了不少被美国政府放上黑名单的公司，所以我三月下一篇文章可能想要写就是 Mike Gallagher 他在讲美国的六家基金如何投一些跟解放军有关的公司，我想把这个写出来哦，就是把它介绍出来，那我再告诉各位